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11月22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管教蒙爱的，我们一起来收听下半段的部分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启示录三章十九节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启示录三章十九节。懒惰是神所责备的罪。以教会为例，教会宣称他还没有把福音的光洒向全世界，他在宣教的事业上做了一点，但是实在是太少了，太少了。与他的主为他所做的和耶稣对他的要求相比，教会所做的真的是太少了。我们是一群懒惰的人，以整个教会为例，我们都是懒惰的。我们需要经历被鞭打、被逼迫的时刻，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真诚，也更加的有热心。我们感谢神，现在的情况并不像十二个月之前那样严重了。我们希望教会在热心这方面能够有所进步，因为若是没有的话，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和我们每一个成员都要先被责备，而如果我们不接受责备，我们之后会为我们的这大罪而被管教。我们有时间讲述神责备管教的其他的原因，只需要说每一种罪都有神对应的合适的刑杖就够了。我只需要说，在神的手中，每一种罪、每一种过犯都有相应的惩罚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在圣经的记载中，每个圣徒都因为所犯的罪而被管教。过犯开始是享受，之后则是痛苦。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，这是世界上最严厉的惩罚。我讲完了第一个部分，神的责备和管教，接下来我要来谈第二个部分，为什么神要责备管教呢？有人回答说，这还需要问为什么吗？神责备他的儿女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管教他们当然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不会说这是错的，不过我会说这不全是对的。如果有些人在父亲管教完自己的孩子之后对父亲说，你为什么管教孩子，他不会回答说，因为我是他的父亲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事实，但是通常他会回答说，我管教孩子是因为他做错了。他管教自己孩子的首要原因， 不是因为他是父亲，尽管这个与首要的原因是有关系的，但绝对首要的理由是，我管教他，因为他做错了，因为我希望纠正他，这样他就不会再做错。当神管教自己的儿女，也绝对不是只因为神是他们的父。神乃是有智慧的理由的，除了是父亲之外，神还有其他的原因。同时，神为何使他的儿女受苦，不是其他人的原因，是因为神是他们的父亲。如果你今天回家，看见有一群男孩在街上扔石头，打碎了窗户，你很有可能会追上他们所有的人。但如果有一个男孩头上挨了一下，那会是你自己的孩子，因为你会说，约翰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也许在干涉别人的时候，你可能并不那么的公正，你会让他们的父亲来处理。但因为你是他的父亲，所以你会让他记住这个教训。神的儿女会受到某些特别的管教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神在任何的时候都会管教他们。但不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，而是因为他们做错事了。如果你正在被管教，这个真理对你来说是确定的。神的安慰对你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吗？你有什么秘密吗？你在自己的事上被管教了吗？那你犯了什么罪呢？你是否心里低落？那是什么罪让你如此呢？请记住，你说，我被管教，因为我是神的孩子，这其实是不合适的。正确应该是这样说，我是神的儿女，因此，当神管教的时候，神有理由这么做。理由是什么呢？我来帮助你们判断。神有时候管教我们，使我们受苦，是为了阻止罪。神在我们的心里看到了情欲的萌芽，神看到了胡闹的蛋正在孵化，并且正要生出罪来，所以神立即来打碎它，把罪恶扼杀在萌芽的时期。唉，我们不知道基督徒因为受苦而少犯多少的罪呢？我们疯狂地奔向毁灭，然后苦难的黑色幽灵来了，在路上蔓延开来。我们在极大的惧怕中惊吓地飞回来。我们问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苦难呢？哦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即将会面临的危险，我们只会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因着那可怕的苦难，你救了我脱离罪，因为这个罪会带来更多的苦难和更加危险的罪。还有时候，神为着已经犯下的罪来管教我们，我们也许都忘了所犯的罪，但是神没有忘。我想有时候罪和管教之间相隔了数年，我们年轻时的罪在我们年老的时候被惩罚，20年前的过犯今天在你们已经年老的骨头上找到了痕迹。神管教他的儿女，但有的时候神会放下杖，也许时机不合适，他们还不够刚强能够听见，所以他放下杖说，只要他是我的孩子，虽然我放下杖，但我会让他因此受罚，好让我能够把他从罪中拯救出来，使他像我。神的百姓啊，你们要注意，所有对罪的管教不是惩罚。当神管教你， 他不是像法官一样刑罚，而是像父亲一样管教。当他把杖击打的时候，在他的心中没有怒气，在他的眼中没有不悦的眼神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益处。最沉重的击打和最甜蜜的爱抚一样，都是他爱的象征。他的动机是你的益处和神自己的荣耀。要高兴欢喜，如果这就是理由的话，你们要留意遵守诫命。所以你们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前几天我读到了一个老清教徒作者所写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比喻。他说，当天气晴朗的时候，顺风不如侧风对船有利。这很奇怪，当风朝着正确的方向要把船吹进港口的时候，船只却没有像侧风的时候一样更容易进港。他这样解释说，水手们说，当风刮得很好的时候，只填满了一部分的帆，不能够使前面的风帆张开，因为风从底部把帆张开，阻止了风到更前面的地方。当风侧刮的时候，每只帆都是满的，船只会被风全力驱使着前进。老清教徒说，啊，没有什么像侧风一样把船的百姓带到天堂，顺风只能够填满他们一部分的帆，就是填满他们的喜乐，但是侧风能够把全部都填满，填满他们的警惕、祷告、属灵人的每一个部分，所以船只就能够驶向他的避风港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设计，神赐下了苦难，因为我们的过犯而管教我们。最后第三点，让我们来注意，当神责备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呢？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神仍然爱我们。哦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信心啊！在我们能够相信神的时候，忍受和克服一切的苦难是多么的容易啊！一个老人住在阁楼里，只有一片面包和一杯凉水，这么多年的疾病把他拘禁在狭窄的房间里，他非常贫穷，无力承担一个佣人。有些妇女早晚会来看看他，他坐在那里深陷贫穷当中，但是你认为他只是坐着呻吟吗？不是的，弟兄们啊，他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在身体软弱的时候呻吟，但通常他都坐着在歌唱。当拜访者爬上老房子那咯咯作响的楼梯，人类几乎不应该生活在那里。当他走进那更适合猪而不适合人的狭小房间，他坐在了那一把无底的椅子上，尽可能地蹲在四条木棍上，开始和老人说话。他却发现，老人被天堂充满着。老人说，哦，先生，我的神对我非常好。他用枕头支撑着自己，身体每个部分都充满了痛苦，但是老人却说，颂赞神的名，他没有撇下我。哦，先生啊，我在这个房间享受到了更多的平安和幸福，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走出过房间了。呵呵，我现在说的是真实的事件。这个老人说，我在这里享受到了更多的幸福，超过了我过去的生活。虽然我的痛苦很大，但是痛苦不会太久了， 因为我很快就要回家了。唉，即使他有更多的苦恼，但是只要有这样的丰富的安慰倾倒在他的心里，他就能够带着微笑在火炉旁歌唱着忍受一切。神的儿女啊，你们也要这么做。记住，你所遭受的一切都是出于爱。对孩子来说，当父亲管教他的时候，很难把杖当作爱的象征。你不能够使自己的孩子那样做，但是当他们长大成人，他们对你是多么的感恩呢？儿子说，父亲啊，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经常被管教了。我一颗骄傲炙热的心，如果你没有把它从我的里面赶出去，它会毁了我的。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感谢你，我的父亲啊。我们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小孩子，我们不能够奖赏那杖。当我们到了年轻，进入在乐园里的家，我们回头看盟约的杖，比亚伦的杖还要好，因为它开出怜悯的花。我们要说，你是我所有宝贝中最奇妙的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没有留我不受苦，否则我不会在乐园里成为神的儿女。有人说，我这周生意损失惨重，恐怕我要彻底破产了。但是其中有爱的。另外一个人说，我今早来这里，把我死去的孩子，我所爱的孩子，留在了家里。其中有爱的。棺材和裹尸布都充满了爱。当你的孩子被取走，不要生气。另一个人说，啊，但是我的病很重，甚至于现在我都觉得我不应该冒险出来，我必须要回到床上。啊，神在你的痛苦当中为你铺床。每一个痛苦当中都有爱，每一次神经抽痛当中都有爱，在每个信徒的痛苦中都有爱。有人说，不是我，是我所爱的一个人生病了。那也有爱。无论神做什么，他对自己的百姓不能够做出不爱的行动。主啊，你是全能的，凡事你都能做，但你不能撒谎，你不能够对自己的选民不好。是的，全能神能够建造上千的世界，用恩赐充满他们。全能神能把高山移成尘土，把海洋烧干，吞噬天空。但是全能神不能够对信徒做没有爱的事。所以基督徒啊，请放心，神对自己的百姓做不爱的事是不可能的。当神把你投入监狱的时候，和他把你带到王宫，对你来说都是一样的良善。他使饥荒临到你家，和使你的粮仓装满粮食，是一样的好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你是他的儿女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他在爱中责备你，在他的管教当中也有爱。在最后的呼吁之后，我就会结束了。现在从神的百姓身上转到你们其余人的身上。我的听众们啊，你们有些人并没有神，你们没有基督，所以也不能把苦难交给基督。我看见今天你们有些人穿着丧服，我想你们失去了某个你们所爱的人。哦，你们身穿黑衣的人啊， 神是你们的神吗？你们现在哀哭，没有神擦去你们眼中的眼泪吗？我知道很多人正在经历艰难，你是否能够把你的麻烦告诉耶稣，还是你自己承担一切，无有也无助呢？很多人都疯了，因为他们并没有人可以倾诉自己的悲伤。还有很多人比疯了更糟糕，因为当他们讲述自己的悲伤的时候，他们的信任遭到了背叛。但是可怜痛苦的人啊，如果你去告诉耶稣你所有的痛苦，就像你应该做的那样，你要知道他不会嘲笑你的，他永远不会说出去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幼小的心曾经痛过，那时候我第一次爱救主。我远离父母和我所爱的一切，我以为我的心会破裂，因为我在一个学校里做助教，我在那里没有遇到任何的同情和帮助。我就去到了自己的房间，把我的痛苦都诉说在耶稣的耳边。那时候让我非常难过，但是现在却什么也不是了。当我跪下，在以永远的爱爱我的耶稣耳边倾诉的时候，哦，那是多么的甘甜，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。如果我向别人倾诉，那么别人很有可能会再讲给别的人，使他们知道。但是我亲爱的朋友啊，耶稣知道我的秘密，他永远不会再说出去。如果你没有耶稣可以倾诉你的烦恼，你能够做什么呢？最糟糕的是，还有更多的麻烦要来。虽然现在可能已经很艰难了，但是还有更艰难的，在结局的时候更加的艰难。他们说活着很难，但是死也非常的难。当一个人临死的时候，耶稣与他同在，即使这样，死亡也是艰难的。更何况在没有救主的情况之下去死呢？所以我的朋友们啊，你愿意冒险吗？你愿意面对冷酷的君王而没有救主与你同在吗？记住，你一定会面对的，很快就会死去了。房间很快就会安静下来，没有声音，除了滴答的钟声告诉你时间的流逝。医生会在旁边说，嘘，举起手指压低声音说，他活不了多久了。妻子和孩子或是父亲与母亲围着你的床站着看着你，就像我带着悲伤的心看着有些人一样。他们会看你一会儿，一直到最后死亡的变化出现在你的脸上，然后有声音说，他走了。举起的手要再次垂下来，眼睛在黑暗中变得呆滞，然后母亲会转过身说，我的孩子啊，如果你的结局有盼望，我就能够承受这一切了。当牧师来安慰家人，他会问你父亲一个问题，你认为你的儿子对基督的血有兴趣吗？结果回答是，先生，我们不应该论断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。我没有盼望的理由，这是我最大的悲伤。好吧，与一个不信主的朋友的葬礼相比，我可以不流眼泪地埋葬每一个朋友。哦，有一个与你血肉相连的人死了并且下地狱，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啊。 我们通常谈到死者都非常的温和，我们说好吧，我们盼望。有时候我们说谎，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根本没有盼望。我们希望如此，但我们不能盼望。我们从未有任何理由给我们盼望。但如果我们坦诚地面对可怕的事实，如果丈夫只是看着说，这是我的妻子，她是个不敬钱粗心的女人，至少我知道她从未说过任何关于悔改和信心的话。如果她这样死了，我有理由认为她会从神的面前被赶走。这么说是非常的不友善，但我们知道只有面对可怕的真相才是诚实。我亲爱的同胞弟兄们啊，你们是我永生的伙伴，我们有一天要在神的宝座前再见面。但是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分离，都要沿着死亡之河走我们自己的路。所以我的朋友啊，你预备好独自去死了吗？我再问你们一下这个问题，你预备好了在审判的日子到来却没有救主吗？你是否愿意冒险在你的创造者审判你的时候面对他，却没有辩护人为你辩护呢？你是否预备好听着神对你说，离开我吧，你这受咒诅的人？你现在是否预备好要忍受神永远的愤怒呢？他是击打的神，击打一次就永远击打。哦，如果你预备好被咒诅，如果你愿意这样，那就活在最终沉溺在享乐中吧。但如果你不想，如果你想要上天堂，那么你要得救。以色列家，回转吧，回转吧，何必死亡呢？愿神的圣灵使你能够悔改罪恶，相信耶稣。因为那不悔改不信的人，一定会从神的面前被赶走，没有生命喜乐，直到永远。愿主阻止这一切，奉耶稣的名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